野绿横通，大战花月仙，那做到了仁至义尽。无奈这个人呢，要变了态，你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花月仙是翻脸无情啊，冷笑了几声，野绿啊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我谁都不认识谁，今天的事儿咱们就冲今天来说，你攻打我的半月山庄，你就是我的仇敌，你还劝我什么劲儿啊，你省点力气就算了，休走你拿命来。金蛟对玉鼻，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啊。那个说死的那个花正方不也是玉笛吗？假的，这主拿的才是真的呢。耶律恒通一看传家宝落到敌方手里，无论如何我得把宝贝抢回来，要不然我就愧对我的祖先。金霄玉笛招数特殊，金光缭绕，冷风阵阵，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是将遇良才。你仔细看吧，脚都离了地，两个人都是人中的剑客，都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另外也都下过苦功，这一伸手针尖对了麦芒，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正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从墙头上嗖嗖飘进两个人来，这两个人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一红一黄啊。就听这瘦小的人咯咯一笑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来杂闹不如来巧了，真热闹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李靖甩脸一看，哟，来者非别，正是苦狼。哎呀，这李靖啊惦记死了，一看这苦狼依然是嬉皮笑脸，毫没变样，身旁跟着个大紫胖子闭目求然，腰中挎着红毛宝刀，就跟画上画那个大判一样，跟判官差不多少。您还用问来的是谁吗？大判飞行侠张炳、张宗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俩凑在一块儿。这苦狼这一露面，李靖大步流星到了近前，哎呀兄弟，哥哥惦记死你了。
哟哥哥呀呀呀呀呀，
我也同样，不过您放心，我这人命苦，他死不了，受罪还没受到头呢。哎呀哥哥您怎么样？哎呀，别的变化没有，就是盼着你来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哎，我说先别打，先别打。两个人一露面，这不敢打了，各收兵刃，退归本队。耶律恒通一看，来俩人，他都不认得。当众这一报通名姓，耶律大喜，起码说来了帮手了。原来就几个人，人单势孤，增加这俩人那是左膀右臂啊。李靖挨个给做了介绍，单说大判飞行侠张炳，金元一看这地上怎么有血，往旁边那看，躺着一具死倒，过去给相相面呀，这不窦元皇吗？转身他回来就问李靖，这窦元皇怎么死的？李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适才我们交手，他死于我的剑下，你给杀的啊？是啊。好啊，再看大判飞行侠是须眉结扎，苍啷啷拽出红毛宝刀，用手一指李靖，李靖啊，咱俩是仇敌，咱俩不是一伙的，窦元皇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进半月山庄就是救他来的，你说你把他杀了，我见了他爹窦建德，我如何交代？ 李靖啊，今天讲不了说不起，我要给窦元皇报仇雪恨，我拎着您脑袋去见夏明王窦建德。抡宝刀就砍，大伙一看傻眼了，心说来帮手，结果来到对立面了，这多好，耗子动刀窝里反。所以这苦狼左拦右挡，别消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彼此都消消气儿，把话说清楚了就好。郝明月过来也劝我，张鼎啊，你不问青红皂白怎么就变了脸了？杀窦元皇自然有原因，我们全是见证人呢，此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下，这个张鼎是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本套书《侠侣情仇》的主要书胆呢、啊？还有个女的还没出世呢，叫红拂女张初晨。再加上李靖，他们号称大唐的风尘三侠，叱咤风云，那还了得吗？这就是第二个大叛飞行侠张鼎。咱们说到这儿呢，多少介绍几句。张鼎和窦元皇有什么交情吗？当然有了，没有他能急眼吗？要想说清这段事儿，还得从张鼎本身说起。张鼎是直隶河间府的人，住在张家庄。张鼎啊，一共哥仨，大哥张仁，二哥张毅，他是老三，叫张鼎。他父亲张太公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在张家庄堪称守护，房子也有，地也有，骡马成群，使奴换辈。也慢说在张家庄，就在河间府也算比较有名气的，有钱的绅士。张鼎的大哥二哥先后都完了婚了，成了家，立了业，但是没分家，都在一起过。唯独这张鼎小的时候又爱文又爱武，就在这上面下功夫。他父母也疼爱老的，花多少钱也不心疼。拿文的来说，父母不惜重金请河间府的老饱学，一请就三个五个的，到家里一住，待如上宾，教张鼎读书。要讲武的，哪有名的教师，谁谁谁有名气，不惜重金用车接来，往家一住，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，传授张鼎武艺。所以这个张鼎从小的时候是文武全才，等时间长了，俩哥哥俩嫂子就怨言，背后啊当嫂子就不满意，说你看这老三子挺大的了，你是这一天跳跳窜窜练武，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能当饭吃吗？庄稼人呢，以种地为本呢、啊，他怎么学这些邪门歪道呢？再说念书，念书有什么用啊？当粮食吃吗？将来你还想考上状元吗？这不是败家吗？二老好糊涂啊，这老三花多少钱他都舍得，日久天长了，这点财产不都得叫他败没了吗？但是家有千口，主是一人，太公当家，他们只能在背后嘀咕嘀咕，不敢当面说。后来这张鼎也成了家了，娶妻周氏，两口子挺和美。别看成了家了，张鼎依然是习文练武，从来不间断，而且他也不恋家，说走十天半月仨月五个月他不回家。但是他不胡扯，出去学能耐去，等回来使枪动棒，又窜又跳，庄稼地的活他是一手都不伸，他俩哥哥看着也不顺眼。好景不长， 后来张炳的父母相继去世，老人死了，大哥当了家了。大哥这一当家，跟老人在这天截然不同啊。他们就对着张炳产生看法了。后来哥俩一商议，妯娌之间一合计，得开个会。照这样过可不行，老人在这天百无一说。现在咱们都成了家了，在大锅里吃饭，老人留下这点遗产，谁拜得起呀？串通本族的族长，头面人物，背着张鼎不知道，开了个会，一致通过之后，才把张鼎给找来。张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跟一帮年轻人刚练完武，满身是汗，拎着把单刀刚进院，就见他大哥二哥在这等着呢。老三啊，你先别回屋，来来，到这屋。哎，张炳一边擦汗一边跟着往里走，把刀放在廊下，进屋一看，哟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都是同族的长者，坐了两大溜，他不知道什么事，一一见过，他大哥才说，老三啊，你坐下，今天到这儿来的呢，都是我请来的，咱本族的长者，今儿个呢，咱也开个会，有些事儿呢，咱碰碰头。张鼎就知道有事了，大哥，什么事您说吧。哎，老三呐，现在父母都不在了，留下不少的房子，留下不少的地，可咱哥们呢，现在都是有家口的人了，是不是呢？这玩意你应该呢好好过日子，可是你呢不是习文就是练武，花钱也太多了，你说我们管你吧，你肯定不愿意，你说不管你吧，财产是有数的，日久天长了我们养不起你，因此呢把各位长者都请来了，我们打算分家，老三呢，你愿意不？张炳一听父母死了还不到半年，这就要分家呀，听出哥哥的意思来。张炳一笑，大哥二哥，你们说的我同意，真是这么回事，日久天长的这负担也够重的，为了方便分家我没有意见。好嘞，这不各位长者都在这儿呢，你们替着给分分吧，实质上人家开了小会了，心里都有数。本族的族长坐得正中，把他们财产做了评估，然后给分家，老大分多少间房子，分多少亩地，分多少头牲口，老二分多少，张鼎分多少，然后把那财产拿出来，现金有多少，外账有多少，都得均摊呢。咱这么说吧，三一三十一，基本是平等的，分到张炳名下的15间瓦房，就在张家庄的西头那大院套，原来做仓库来的，现在收拾出来，算三爷的家。分到自己名下4挂大车，12匹大骡子，还有2头毛驴，光现金就分了3600多两。第分了50亩啊，等等等的吧。等分完了家，大伙吃了一顿散伙饭，你老大老二人家没分，别看数目在这儿，依然人家在一块过日子，因为人家合法呀。唯独张炳带着妻子搬到西头去了。一开始张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觉着你说父母刚死了这就分家了，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，后来一想也好，省着我嫂子他们不高兴，这个东西属于我自己的，我有权支配，我愿意花多钱我就花多钱，他也管不着，我用不着担心看他的脸子，所以夫妻二人还挺高兴。好，这一分家另过，张鼎无拘无束了，他也没挣过钱，他也不懂得怎么敛钱，怎么计划存钱，一概不懂。 过去呢就是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现在自己这一理财麻烦了，整个一个外行，请了不少的教师住在家里头，一日三餐山珍海味，跟人家学能耐。其实有大部分人都是骗吃骗喝的，你听吧，说的都挺大，南山打过虎，北山捉过狼，下海抓过龙，哎呦，那能耐大透了，实质上百麻不是，狗掀帘子全靠那张嘴呢，倒是骗吃骗喝，有的也有点本事，但不像说的那么大。这张鼎的钱可花老了，咱就这么说，不到二年时间，房子卖出去了，地点出去了，分的那现金3600多两，花的是溜光啊。到了现在有点发傻了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。这钱没了，断了血脉了。三奶奶哭了，以往不敢言语，作为妻子的都得是三从四德，丈夫当家做主，不多说。现在一看过成这样了，不说也不行了。三奶奶这才说，说丈夫，照这样下去，咱都到不了来年就得冻饿而死啊。你不在家你不清楚，我到街上一看，很多人都用白眼珠看我，瞧不起啊。你再看看大哥二哥，人家家小日子过得多红火呀，比分家那会儿又强得多得多，相比之下咱怎么见人呢？张鼎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。张鼎一听妻子说的对，现在房子也没了，地也没了，钱也花没了，我要饭还能在这要啊？我要饭得上远地方要去，省得乡里乡亲指我的后籍呢。后来跟媳妇一商量，走人呐，地方大透了，非得在这吃饭吧，哪儿不行啊。在一天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张鼎啊就拉着一挂小车，被褥铺好了，让夫人坐在上头，他拉着车。那人说，怎么不用牲口，都卖了没了，把那驴都卖了，另外花钱雇不起，只好他拉着车偷偷的离开张家庄。到了祖坟这儿，张鼎买了点烧纸，拜祭了父母，在坟前痛哭流涕，表示了决心，爹娘孩儿不孝啊，现在我的财产全败没了，但是我一没赌博，二没矿花，我为的是学能耐，我自觉这点钱也没白花，我身上有点本事，现在我离家远走，闯荡江湖，将来不混成个人五人六，我是绝不回来。父母啊，安息吧，儿走了。悼念一大阵，拉着车，两口子离开张家庄。那么乡亲们怎么议论，他兄嫂怎么议论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这两口子上哪儿去，俩眼睛抹黑呀。世界虽大，没有容身之地呀。他们东一头西一头，撞来撞去，好不容易撞到长安这儿来，离着京城还有50多里地，有个地方叫詹家窝铺。詹家窝铺这小地方不大，非常荒凉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一路上靠着什么生活呀？卖呀，还有点衣服呢，被面被里穿不了的衣服，换点口粮吃。现在是典当一空啊。咱这么说吧，张鼎能有3天没吃这东西，两口子是饥肠辘辘啊。三奶奶掉眼泪偷着掉，不敢让丈夫知道，怕他伤心。到了詹家窝铺这儿了，张鼎一看能有20来户人家吧，看出来这地方挺穷啊，把这屯子一口，有2间土坯楼，就那房子 冒着炊烟，大概做早饭，热气腾腾的。现在这天正是11月份，很冷很冷。这张鼎啊，把棉衣都卖了，还耍着单呢，仗着身体强健。现在唯一的就剩下车上一条褥子，一条薄棉被，这留给妻子御寒的，这要再卖了那就坏了。张鼎厚着脸皮让夫人等着，干什么去？喘没人的时候要点饭吃啊。说人在海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说我有自尊，说我这人脸皮薄，那这事我干不出来。你是没到那个环境，你到那环境你也照样。那张鼎那是公子哥，过得多富裕的日子，到了现在一无所有，不厚着脸皮讨饭那就得饿死。所以这张鼎就像贼似的，就到了这家院外头了。他个也高，悄悄往里一瞅，有一个老头出来进去的，干嘛呢？做豆腐。他提鼻子一闻，哎，这豆浆这边这个香啊。他仗着胆子喊了一声，老伯老伯。老头听见了，一看站条大汉，紫脸汤。年轻人，什么事？老伯，我跟您有件事说，您先别干活可以吗？哎，行行行，来来，进来说进来说。你要说老头不怕抢吗？这老头也够穷的了，谁才不抢他呢？所以来者不拒，把柴门开开了。张鼎从外头进来，老人家，我们是外地人，我是直隶河间府的，俺们两口子逃荒逃到这儿来了，人生地不熟，也不怕您笑话，囊中分文皆无，肚里好天没吃东西，我老人家大发慈悲，赏给我2碗豆浆喝好吗？老头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一表人才，这个头这五官，不在难处怎么能说这话？哎，说的太可怜了。你媳妇在哪儿？在屯子外的，让他也来吧，这屋哪儿哪儿随便喝，喝饱了拉倒。哟，谢谢您谢谢您。张鼎赶紧快步如飞找着妻子，把这事一说，夫人也高兴了。张鼎拉着车来到老头的院里，把妻子搀到屋里头，哪知道遇上特殊的贵人。